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啊，又有一个大动作。8月16号呢，他在深圳组织召开了中国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座谈会。啊，大家都知道，之前呢，他搞了一个10万人的经济大会。那么在8月16号的这个会上呢，他透露中国各地各部门呢，正在应对第二季度经济遇到的超预期冲击啊，而且说呢，7月份的经济呢，正处于经济回稳最吃劲的节点上。那么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呢，7月信贷发放量呢，断崖式下跌，住户个人贷款意愿空前的低迷。国家统计局数据说啊，7月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这个工业生产增长意外放缓，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有所加大。此前呢，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承认，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那么我们要问呢，当下中国经济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中国的制度问题与今天中国的经济的矛盾和问题之间是什么关系？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经济问题自然被世界所关注。那么西方世界，例如说华尔街啊，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又是如何来看待中国的经济问题？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专家来讨论这些问题。我先给我们的观众啊，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许成刚博士。许博士您好。
小平好，观众们好。
许成刚博士呢，是斯坦福大学福富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伦敦啊帝国理工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啊，非常欢迎许成刚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这个许教授，因为这个经济上很多术语嘛，这个我们一般人听不懂啊。你像李克强说，二季度经济遇到超预期冲击，7月份经济处于经济回稳啊，这都是一些概念。那么统计局说呢，经济平稳运行难度加大啊，这些术语啊，从你经济专家的角度来说呢，如何来解读啊这些信号，让我们观众觉得啊一听就明白啊，请听你的看法。
好，我们可以，实际上呢，这个背后最容易理解的东西是数字本身。我给大家就是报告一点点这个数据啊，大家从数据就能明白了。第一个数据呢，就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国家统计局发布呢，就是这个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几%。这个是改革以来的极为罕见的这样子低的，就是89年以后这是最差的，
零点
这
四，
个数，
对，
零点
零
几
四。
对。那么这个是官方数据，那么如果我们再看这个实际的基本面的实际数据呢，一个能够反映基本面的最重要的实际数据之一呢，是这个全国公路上这些卡车的运行的这个量。因为这个运行量啊，基本上就是 GDP 的反映 GDP 的内容。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呢，那么这个中国在第二季度呢，一直到7月底，这个整体上呢是比这个去年同期下降了19%还多。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呢？它跟这个 GDP 之间的关系，所以从它反映出来的这个就不是正的零点几，而是负的10%几，就是这么个概念。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官方数据呢，也告诉我们，比如说消费数据，也是这是统计局的官方数据，现在呢，第二季度也都是这个负增长，就是是负的，不是这个正的。那么另外一个官方数据呢，是这个房地产的完成的量，房地产的完成竣工的量，那么是严重的负增长。就是现在的这个房地产竣工量呢，已经低到了回到了2008年的水平去了，就是非常低了。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讲房地产呢？因为房地产 这个相关的行业加在一起呢，占了中国的 GDP 的三分之一。所以呢，我们从刚才讲的这个若干个数据看呢，即便是按统计局的数据，也才比零高一点点。那么看其他的方面数据呢，都是负的。那么负的就意味着经济在萎缩。那么实际上官方的另外一个数据是那个这个经理人采购指数，那个呢也表明经济是在萎缩。所以大量的数据告诉我们现在的情况是经济在萎缩。
好，谢谢啊。这个许博士呢提到了房地产，那我们这个话题啊来由啊也就是因为这个房地产啊，这个房地产呢出现了烂尾楼，然后中国出现了这个所谓的停贷潮，然后我们的领导就是说让我们的观众啊及时的了解一下中国的经济的动态，那么需要找一个专家来谈。刚才呢这个许教授提到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相关产业为 GDP 贡献了这个30%，那么现在我就问这个房地产的这个问题啊，被大家所关注啊，所有人都看到，究竟有多严重？你能给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房地产行业现在，它这个现在我们讲的问题啊，都分成这个短期和长期。就是短期看呢，就是非常清楚，就是现在房地产呢是处于一个危机的状态。那么长期的看呢，还要需要稍微多一点的时间来解释。实际上呢，今天房地产遇到的问题根本不是个短期问题，是个长期问题。那么这个现在房地产碰到的问题，实际上呢，就是首先就是市场上没有需求，然后呢，这个在市场上没有需求的这个背景下，那么这个供给侧就停工了。这就刚才我们讲到的，为什么这个完工的这个面积的量一直退回到了2008年去了，
没有
退回去9年。对，因为这个房地产公司发现呢，这个房子卖不动了，卖不动了，那么当然这个没有需求，那就这个只好都停工了，那就是现在的情况。然后呢，这个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房地产行业，任何国家都是。房地产行业呢，从来是紧密的和金融在一起的。就是当房地产出问题的时候，金融一定出问题，就没有任何国家能逃掉的。所以呢，它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断供啊等等这些呢，这都是必然现象。就是当那个房地产出问题的时候，那么金融就出问题。那现在呢，只是由于房地产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由于政府有许多的措施，使得这个房地产呢，并不充分的能够流动。不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就是说买卖不是完全自由的，这个价不是完全自由，不是完全按照市场定的。所以呢，人们还没有看到这个房价、地价猛地向下跌。就是如果是在一个自由的市场里边呢，这种没有需求的情况呢，持续不了很久，它这个价会猛地往下跌。就当这个价猛地往下跌的时候呢，它就会非常可能会触发金融危机。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大量的这个银行的这个信贷呢，是以这个房地产的土地做抵押，房地产价值做抵押，存在银行里的。而这个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边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呢，是房地产的抵押资产。当这个房地产价狂跌的时候呢，那么就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出问题，就是说它的资产会缩水。当银行资产大幅度缩水，会逼着银行变成资不抵债，那就问题大了。所以现在呢，就是由于有各种各样的措施，表面上看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钱还固定在那儿，其实呢已经卖不动了。那么如果是浮动的，那个价会掉下来的。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况。
那么这个房地产价还在那儿啊，也不符合市场了，你觉得这个摁得住吗？
它是这样，它因为房地产都是这个地方性的，各个地方政府呢，出于自己的利益呢，在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想办法把它顶住。那么，当政府一定要顶住的时候呢，在中国的特点就是政府是有办法把它顶住，但是呢，政府有办法顶住，并没有办法让这个市场能活动。 所以呢，顶住的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呢是卖不出去的，那么当它卖不出去的时候呢，那么就变成了房地产公司要破产，所以呢，大量的房地产公司要破产。
所以说，我们的徐教授，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危机问题啊，是一个中国的长期的啊危机状态。那么刚才有一个有趣的观点，就是一旦房地产出了问题呢，因为它必然的跟金融的这种危机联系在一起。那么，央行的数据，7月份的这个数据啊也出来了。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你说了，7月的信贷发放量断崖式下降啊，个人的这个贷款意愿啊，这个空前的低迷，这是这个金融问题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金融问题，我想请徐教授跟我们来关注，就是说河南发生了一个村镇银行的这个处分事件，那么这也跟金融的危机有关系。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金融危机的有两方面，一个是储户拿不出钱，还有一个呢就是跟房地产有关的金融，这两方面的金融危机捆绑起来一看的话，那么金融危机到底有多严重呢？
刚才你讲到的这些现象呢，是已经在放在明面上能看到的。那么，所有这些你刚才讲到所有这些现象呢，都是冰山一角，而且是冰山的很小的一角。就是真正的大的问题不在，还不在这些，就
它
是
酝酿
真
社
正
会
的
事件了嘛，所以我们在关注上了。
对，真正的大的问题在它的背后，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巨大量就是。这个几十万亿的这个贷款呢，是房地产抵押，那么这个几十万亿的资产缩水，这个实际上这个几十万亿的资产的缩水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个带来的这个对整个银行系统、金融系统的冲击，是远为比你刚才讲的那个要大的，
那才
那么
四百亿，河南那个400亿，对，
对，还
几
有
十
呢。
万亿，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最近这几年呢，他试图这个引进这个国外的资本，那么国外的资本呢，在这种短期内引进来的呢，全都是高度流动的资本，那么这些国外的资本呢，流进呢，它也可以流出，它不像大家知道啊，就是中国人的资产是不能出的，那么他把它这个关起门来就憋在里头了，但是呢。这个最近这些年呢，非常大规模的有国外资本进来。那么这些国外资本在中国的情况不好的时候，他们一旦大规模抽出去，加上刚才讲的这个银行里的资产缩水，那么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触发金融危机的那些条件。现在这些条件都摆在那儿，就像是一个火药库啊。就是这些个炸药都在那儿，这个导火索也已经慢慢滋滋啦啦在那儿走了，所以就是非常非常危险。
大药在啊，导火
对，
索也在啊，这个那就是已
这
经
是不
危
是
险
都
到
已经
头
点
了
上
啊！
了？已经点上了，再慢慢往这边走。所以就是有没有能力这个把它挡住？那么这个呢，实际上这是个概率了。这是个概率了，就是有多大的概率能挡住，有多大概率挡不住，挡不住以后这个爆发会是什么样？那么这个呢，这个没有人能够确切的预测，但是呢，它非常的脆弱和非常的这个就是有大的可能性，这个会要引发这个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
所以说，这是我听到的这个最形象的这个比喻，就是炸药包啊和这个引擎都已经啊处于运动状态了，啊，那么我想呢，啊，高层应该是很清楚中国的经济状况啊到底到什么程度，所以政治局啊这个分析经济的这个时候呢，才明确说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但是呢，他没有给中国的老百姓讲清楚，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专家请来啊，就我们下一个阶段的讨论，就想请我们的啊许长康博士呢，讲讲中国现在的经济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究竟是什么，你能不能给大家啊解解这个谜？
好，比较简要的就是非常非常短的概要一下呢，就是我们要是讨论中国面对的这种结构性的经济问题呢，可以讲那么几个大点。那么第一个大点呢，是由这个国有资产，包括全面的国有土地和大量的这个就几乎全部的这个银行是国有的， 和大量的国企，就是这个国有资产带来的问题。那么这个国有资产呢，里边带来这个两个大问题，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软预算约束问题。所谓软预算约束问题呢，指的就是说这个国有的企业啊，在它资不抵债的时候呢，它往往不会破产，它可以这个政府会来救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会不害怕资不抵债，所以它敢于借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债台高筑，这个国企债台高筑，地方政府债台高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这个土地全面国有制呢，就带来更广泛的大量的问题，就是这个之所以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会这么昂贵啊，就是这个度量房地产贵不贵呢，一个标准的做法呢，是用房地产价来除以这个人的收入的价，就是平均的房地产价除以平均的人的收入的价。那么中国的这个比例呢是二十几倍，那么美国的这个比例呢是四五倍，你就可以看到有多么贵。就是它为什么会这么贵呢？那么实际是因为土地国有制带来的。那么这个土地国有制带来的就是人们把大量的钱呢都跑那里去了，就使得人本来人们的收入就不太高呢，然后大量的收入都跑到房地产里去，使得这个中国的消费能力很低。那么消费能力低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大量的国有制的背景下和这个国家控制方方面面导致的呢，就是这个虽然中国的 GDP 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但是呢中国普遍的人们的这个收入呢占 GDP 的比例很低，那么这个低比例呢本身也导致了消费不足。所以呢刚才讲的两个大原因合在一起呢，导致了中国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直接导致中国不能这个增长呢很难持续，所以这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呢，就是中国的人口出现了问题，就是中国呢现在已经过早的进入了老龄化，中国的这个劳动力呢已经开始减少。那么当这个人口减少的时候，当然住房的需求也就下去了。所以呢这个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已经没有可能再恢复了，就是别的都不说啊，光是人口结构的基本变化就决定了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呢市场上已经没有显然的需求了。所以这个过去靠房地产大发展拉动经济呢这个时代过去了。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啊，一个是国有企业，一个是国有土地啊，这个呢把中国的经济的这个结构性的这个东西就固定下来了，但是也带来一个癌症性的一些问题解决不了啊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您呢是研究这个制度啊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我看过你很多这方面的这些文章。那么像这个国有资产啊、国有土地啊，全部跟这个制度是捆绑在一起的。那么这一些啊制度性的问题呢，在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和稳定性方面呢，究竟发挥了一个多大的作用？你能不能给我们再解读一下？嗯，
好的。刚才呢比较概要的强调的呢是国有部门的问题。那么讨论到制度呢，其实呢中国经济现在如果我们讨论这个就业呀，还是占这个 GDP 的比例呀，最大的部分其实是民营部分。那么这个制度是怎么样影响民营部分的呢？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民营部门呢这个不安全，和呢面对的不公正的这个对待。那不安全和不公正的对待呢，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呢，实际上是法治的问题，就是它是不是法治的。那么是到底这个词到处讲啊，但是到底法治是什么意思？法治里边有很多含义呢，但是里边最最基本的含义是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司法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法院必须是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府，而且呢法官是独立于政党，独立于政府，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对法官施加影响的。每一个法官是作为法官的个人，就是作为法官来执行的。这才能保证呢司法的中立和司法的公正，就是司法在不中立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公正， 那中立，所谓司法独立，就是为了保证它中立。但是呢，中国呢，不能，就是这个制度不允许司法是独立的。当司法是不独立的情况下呢，虽然中国已经通过了，已经现在有相当完整的民法了，这个民法很新很新，中国人普遍都不太知道，也不太关心。原因呢，就是因为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人们觉得打官司没意思。这个从那个2004年中国的宪法就开始保护私有产权，但是保护私有产权实际的执行靠的是民法。那么刚前不久呢，通过了这个非常大部头的这个整块的这个民法，而且这个民法呢也已经承认了自然人的权利。自然人的权利很重要，原因就是只有承认自然人的权利，自然人才能有保，才能有产权，产权才能保护到个人的头上。那么这些呢，这个白纸黑字的法律已经写下来了，但是法律是怎么执行的？第一，靠的是独立的司法；第二，靠的是这个律师必须是要得到保护的。就是律师的人权必须是得到保护的，这个企业家的人权必须是得到保护的。所以当律师企业家的人权没有得到保护，司法没有能独立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些法律没有办法能够公正的执行。那么当这些法律不能公正的执行的时候呢，那么民企的发展就遇到了困难，企业家们就很害怕。当企业家们都很害怕的时候，那么这个民营企业就没有可能这个发展。
这个线条啊就被你捋清了啊。我看你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你就说啊，全世界的经济发达体啊很少啊是以人员为主的啊国家以外啊，没有例外，全市场经济国家。而市场经济这个国家呢，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才能成为发达体。那么你说中国离那个还有很远的距离哈，你很悲观。而且呢啊，中国人现在对自己的经济成果非常的这个骄傲，但是呢你说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啊，它的发达程度只是中等。很多人都说清朝末年是中国如何的衰败，实际上现在的中国的状态就相当于那个时候啊。你这么说呢是不是非常打击这个中国人的自信心啊？那么核心问题就是你就是没有法治啊，没有法治，企业家没有人权，没有人权安全，作为经济就没有安全感，最后导致中国经济这个德行。
对对，就是也就是我们讨论民企的时候呢，里边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法律的保护。那么法律的保护靠的是独立的司法。
还有一个观点啊，你说这个消费不足的问题，刚才你解读了啊，国企啊和国有土地啊。另外一个你观点说，啊，中国的家庭收入占 GDP 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啊，和它对应的是一个镜子是什么呢？中国政府的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什么内需不足呢？原因在这儿，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内需不足的原因，你能解读一下吗？这个镜子为什么这个政府要收那么多钱，老百姓反而他的收入成为世界上最低的呢？
对，他这个政府的这个收入之所以很高呢，是有好几个途径。就是一个途径呢是税收，一个途径呢是各种的费，还有一个途径呢是通过土地，这个通过土地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就是为什么土地价这么高，因为呢这个各地方的政府呢就是当地土地的地主，那么他垄断了当地的土地呢，那么这个在经济学上有个基本道理，就是说这个垄断的提供给者呢一定要追求这个收益最大。追求收益最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减少供给，减少供给就价就上去了。所以各个地方政府呢都是这个中央统一控制的，就是让他这个减少这个土地的供给。所以在小量的土地供给的情况下，把这个土地价给抬得很高很高。那么抬高的这个价最终还都是落到了这个
政府的钱袋
里。那么买房子的人呢，是一方面呢是包括这个家庭的住房，另一方面呢就是民企的企业。这个民企的企业它的运行成本非常高呢，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他租的那个地来建厂子。所以每一个民企的企业呢实际上都在贡献这个地价。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住户都在贡献那个地价，每一个企业都在贡献那个地价。 所以呢，又是税收，又是费，又是这个土地价，然后再加上这个国有的所有的几乎所有银行都是国有的，这个所有的上游的企业基本都是国有的，那么这些国有的企业的收入都是国家的，都是政府的收入，所以所有这些收入合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的政府的收入很大。所以呢，一种说法呢叫做国富民强，一种叫做不是一种说法叫做这个藏富于民，中国正好呢和这个反过来，这个它不是藏富于民，它的富呢是国家，民呢还是相当的贫穷的，比如说这个一年多以前李克强总理引用的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统计数字，就说中国有这个6亿人，这个他们的这个平均的人的这个月收入呢是不到1000块的，1000人民币的。那么这句话呢，实际上你把它翻译过来，那个其实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把贫困线定在1000的话，那就是贫困线以下，就是这个人口有这么大。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机制呢，就是解释为什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有这么大。实际上这个什么叫做贫困人口，这个完全是一个人为的定义，就看你的贫困线定在哪儿。这个你可以把贫困线定得很低很低，那么你就说我都脱贫了。你也可以把贫困线抬到这个人还相对尊严的程度，那么这个中国的贫困人口是非常非常多的。而这个贫困人口呢，基本上都是这个集中在农村和农民工。
这个中国的经济问题，用你的看法那个观点来看呢，就是有很深刻的啊结构性问题啊。那么你还有观点，认为这个西方的主流经济界啊 ，IMF 啊，世界银行啊，华尔街啊，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啊。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批评，表明西方经济界对中国的经济是走眼的。那么最近呢，看到《纽约时报》登了一篇文章，就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啊，罗格夫表示呢，中国目前不具备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条件。那长远的基本面表明呢，中国未来10年的增速呢也将大幅的放缓，是不是说这说明呢，在国际经济界对中国的这个经济的看法呢开始发生了某些转变呢？
对，他这个呢就是他来得太晚，本来这个问题呢，对，他本来这个问题呢，如果他明白中国的制度，分析中国的制度，明白中国前些年为什么会快速增长，如果他真明白那个道理的话，早就能看出来，就是早些年的快速增长呢，已经结束了。实际上这个结束并不是在现在，早就结束了，只不过呢他没有看懂。那么这个华尔街就更是没有看懂，那么都是看的这个都是看的非常短期的官方的数据。那么当他看不懂的时候呢，那么他就会觉得呢，这个一时的下降都是暂时现象，过去有过这么高的增长速度。那么这个他们犯的这个错误呢，实际上呢是在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重复过去的犯的错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19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呢，尤其是60年代的时候呢，西方经济学家们，包括非常非常最有名的当时的经济学家呢，对于苏联全都看错。就是这个当时他们以为这个苏联一定要会超过美国，很多的经济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苏联一定要超过美国，没想到在70年代呢，忽然之间这个苏联就改变了情况，到80年代就是没有人再持任何希望了。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的状态呢，大体上相当于苏联的70年代中的状态，就是在转折，就是从过去的快速增长，就是从现象上转折变成了这个迅速的降低增长速度。
谢谢我们的许成刚博士今天呢参加美国之音啊时事大家谈的节目。那么在节目中呢，许成刚博士的观点呢不代表美国之音啊，只代表他的个人。最后呢，谢谢我们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